美媒关注政治局闭门会议，中共高官诡异缺席重要场合。中共审查更多外企，评论话美国要反制可以从三方面落手。英国宣布将会移除中国制监控设备，中共话坚决反对。中共贪官举报300多人，获3次减刑。网民嘲讽话：再唔放我，你就系第301人。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6月9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彭博社6月6号报道话，自从去年10月中共20大至今，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呢7个月内，从官方报道睇，中共政治局已经3个月冇召开月度例会。
彭博话，呢3个月分别系去年11月、今年1月同5月。虽然政治局冇明文规定每个月开一次会，但习近平前2个任期内90%嘅时间政治局都系每月开会。目前仲未清楚究竟是这3个月政治局根本没有开会，定是因为会议内容太敏感，官方没有报道。澳洲悉尼麦考瑞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员魏凌超表示，从细的来讲，这个可能是在政治局会议的报道上出现了变化。从大的方面讲，它反映了一种全新的行使权力的方式。时评人中原日前在大纪元发文分析中共政治局会议出席异常，认为新华社等之所以不报道，是因为习近平近期的讲话透露出内外形势颇为严峻，中共高层束手无策，党媒实在难以宣传。习近平在5月30号的国安委员会上用罕见极端用词描述当前的危机，话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中原分析，极限思维是一个新讲法。最引人关注的习近平话当前面临的安全问题明显加大。中原认为，政治局会议不敢公开的真相就是，中共领导人已经深切感受到红色政权摇摇欲坠前的征兆，但仍然千方百计不想被老百姓知道。除了政治局会议之外，中共高官最近亦有异常表现。香港明报8号报道，习近平日前到内蒙古主持三北工程座谈会，三北涵盖华北、东北、西北共13省区市，但北京、天津、山西、青海、吉林、黑龙江6省市官员没有出席这一场习近平主持的会议，而出席的7省区官员中，其他6省区都是党政首脑双双到齐，只有东道主内蒙古只是中共书记孙兆请露面，内蒙古主席王丽霞缺席。而就在前一日，王丽霞仲陪同习近平考察，同样在前一日陪习近平考察的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亦缺席这场三北会议。明报话，从公开报道看，何立峰、王丽霞两人当日并没有其他急务，看来他们是刻意没有出席。报道分析，近期习近平公开活动中类似高官缺席现象屡有发生，例如上个月中旬，习近平在河北举行京津企业和发展座谈会，北京书记尹力和市长殷勇双双缺席，但是前后两人仍然有公开活动。报道认为，联想到中国近期出现新一波新冠疫情高峰，不排除一些高官中招或复阳之后不能够出现在习近平身边，先造成这种诡异的缺席。中印边境纠纷持续难解。6月8号，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表示，印度同中国必须找到一种方法，避免在喜马拉雅山争议地区发生潜在的对抗。他警告说，有争议的边界可能导致拥有核武器的邻国之间发生冲突，中印必须找到脱离接触的方式。印度同中国共有3800公里的边界，其中大部分边界没有明确的标定，存在争议。苏杰生在新德里对记者说，在边境局势不正常的情况下，不能够期望中印会以某种方式关系正常化，这个没有根据。 在2020年5月中印藏南边境发生造成数十名士兵丧生的流血冲突。苏杰生说，新德里甚至在2020年5月边界冲突之前就告诉北京知，我们看到你们的部队在行动，在我们看来这个违反了我们的理解，但是冲突还是发生了。三月期间，中印两国持续投入资源维持藏南边境的时候，最近的一次冲突在去年12月份发生。苏杰生表示，现在边境的局面脆弱而危险，两国政府保持联系，双边有几个军事和外交机制可供沟通，但是脱离接触是一个非常需要细节的过程。中国现在是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印度与澳洲、日本和美国一样，都是四方安全对话集团的成员。该组织旨在制衡中共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7号表示，美国将会顶回中共针对美国公司越来越多的审查行为，其中包括美国内存晶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华盛顿认为这个是出于政治动机和不公平的。商业团体亦都提出警告，说中共越来越多地使用出境禁令，对外国尽职调查公司施加压力，以及中国新出台的反间谍法的灰色模糊措辞，扩大了对间谍活动的定义，这样针对中共对待美国公司的审查行为，国将会如何反击呢？台湾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对本台记者表示，要真正敢反制中共，应该着重在三方面。第一是开展脱欧的动作，譬如扩大科技禁令；第二是增加贸易黑名单；第三是清除美国国内的间谍或者是海外警察站等措施。桑普说，
估计拜登政府会作更强的科技禁令，科技锁国的措施会更加强，包括扩大美国企业、政府和各界，还有盟友对于中国出口的半导体的设备、技术、产品，甚至是一般的设备，这个会打到中共的痛处。第二个部分就是出口贸易的黑名单，既然中共将海盛容英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咨询公司，调查公司给予打击，针对美光给予打击，美国应该要在贸易黑名单里面增加不同中国公司的名单。更重要的第三个肯定是捉间谍，就是如果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在美国发展他们的业务，美国是不是要对于那些真的侵害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公司找捕，调查之后驱逐他们离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却提到中共金管局局长会见花旗执行长，并宣称中国的金融业将进一步扩大开放。为什么中共一方面对美国公司施加压力，一方面又要美国的银行扩大在华业务？桑普认为其实很容易理解，他说现在生活在中国的人都很清楚，中共根本没办法持续经济发展，陷入深层接近爆破的经济危机边缘，在这种情况下他急需钱，急需要抢夺金钱，所以对摩根大通、花旗银行摆出笑脸，但他亦同时不愿意让美国的公司调查清楚中国公司企业、环境、政府等等的底细，所以他会对海盛容英、明慈集团、贝恩、德勤等一些国际咨询公司开刀。那你要我的资讯，我不会给你，只会捉你、钉你，但我要你的钱，而且亦要你的技术。桑普进一步分析说，前边要钱是真的，但更重要的是要统战，令美国华尔街集团、直谷集团绑定在中国这一艘已经在下沉的铁达尼号上。这两个是对于美国的一种攻击，是一个糖衣毒药，反正都是没有钱了，所以他现在就是要来救火，等于说你现在那个楼已经着火了，你都顾不上说你到底在里面能不能够赚到钱，你先要放火，所以就拿美国的水来救中国的火。那结果是怎样呢？我觉得很可能这个金融集团会退让，所以更重要的地方并不是避免脱欧继续接触，而是要逐步让金融集团认识到中国的风险，而且逐步离开中国。桑普认为 究竟有冇办法有效管制美国嘅跨国金融集团到中国操盘，需要拜登政府攞出勇气同魄力。呢一个亦系考验住每一个民主自由国家嘅勇气同实力。
英国政府继去年要求各部门停止在敏感建筑安装中国制闭路电视之后，今年6月6号，英国内阁办公室又宣布最新决定，将会从敏感的政府场所内拆除所有受中共国家情报法约束的企业生产的监控设备。中共驻英大使馆对此反应激烈，并表达强烈不满。
综合英媒《卫报》、《金融时报》和路透社报道，伦敦正式修改政府采购规则，同时并声明表示，英国将逐步进行中国制监控设备的拆除任务。虽然声明中没有提到具体企业的名字，但《金融时报》引述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这项命令是针对全球市占率最高的两家六支监控设备大厂——海康威视和浙江大华。有执政党议员甚至在推特喊话，要新委成内阁直接将这些监控摄像头制造商封杀。面对可能受到的封杀，海康威视随即发布声明，强调自家监视设备产品没有安全疑虑，并称英国政府拆除录制监视设备的举动是一次基于地缘政治的技术封杀。中共驻英国大使馆8号亦回应称，敦促英方停止政治操弄，并坚决反对英方刻意曲解中国相关法律，歧视打压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尽管中共反应激烈，但事实上中国制监控设备潜在的国安风险早已引发多国警惕。今年2月，澳洲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表示，澳洲政府将检查在国防部办公室使用的监控技术，因为是这些办公机构安装的中国制摄像头引起人们担心会有安全风险。而早在澳洲之前，美国与英国就已经禁止官方机构使用或采购中国制监控摄像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仲曾经公开警告，指这些产品和系统对国家安全存在不被允许的威胁，一旦使用，很可能面临被间谍或勒索软件侵入。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一份刑事裁定书显示，被判无期徒刑的江西于都县原县委书记胡建勇再次获减刑。胡建勇亦都因为在狱中狂写举报信，供出中共官场300多人违纪违法问题，而引发中国网络热议。
据澎湃新闻7号报道，2012年6月20号，江西省赣州市中级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胡建勇犯有贿赂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以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胡建勇服刑期间，江西省高院在2017年3月30号对其减为有期徒刑22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9年。两年之后，亦就是2019年9月30号，江西省南昌市中院再次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8个月20日，剥夺政治权利维持9年不变。日前，执行机关江西省吉安监狱第三次提出胡建勇减刑建议书，法院审理查明称，胡建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法定条件，于是再减去有期徒刑7个月，剥夺政治权利9年不变。几次减刑之后，胡建勇剩低的刑期已经不足20年。中国经济周刊曾经在2013年报道说，胡建勇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在入狱后写举报信，交代了很多人的违法违纪行为。一位知情人士更透露，胡建勇在举报信中列举了300多人，边个几时送乜嘢俾佢，佢又曾经俾边个送过乜嘢，全部记得一清二楚，好多人都俾佢供咗出嚟。随住中共官方日前对胡建勇嘅刑事裁定书嘅公布，中国网民议论纷纷，有人惊叹一个院300人乜嘢概念，一个人列举300人，300人每人再列举300人，以此类推，办公室冇人啦，监狱装唔落啦。记忆力真好，细节记得真系清楚。亦有人话呢个唔系记忆力惊人，系因为佢知道做呢啲事肯定有爆发嘅一日。 每一笔都有记录的，乜嘢时候咩人电脑备份落网嗰一日全部爆出嚟。好多人肯定都喺度諗，求你唔好讲啦，我哋马上諗办法将你搞出嚟。有人以最近网上最红的滑啊滑儿歌周凤滑在小小的记忆里面滑啊滑啊滑滑出了300多个坏蛋。还有人戏弄滑，再不放我你就是第301个。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